今天的这个正道的经文，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好，读完了我们就请汉阳牧师来正道。今天他的这个题目是无形的末世教会，启示录第二章。好，让我来读。你要写信给别教末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赐祭偶像之物，行淫乱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顺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们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读经到此，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汉阳牧师。
弟兄姐妹们，今天讲到的大纲就夹在这个周刊里头啊。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可以参考这大纲啊，里头有些小填充啊，帮助我们大家，可能希望可以更容易的抓住啊今天的重点。所以我们来到这末世教会系列的第四堂。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看这幻灯这荧光幕上这里的这幻灯告诉我们说，第一堂让我们看到教会当是无畏的。不过这个无畏不惧怕不来自于我们自己，我们人是很容易害怕的。不过记得吗？那个无畏的那一位在我这方，当他在我这方的时候，我就不怕了。这是我们无畏的秘诀。所以我们慢慢走进这七间教会的时候，就来靠以弗所，我们发现它成为一间无情的教会，很多的真理，不过没有情啊，很多的行为，不过没有情。来到第二间的时候，就是两个周前我们谈到这士美拿教会是一个无悔的教会，非常忠心神所夸奖的一个教会。而今天我们就来到第三间教会，叫别加摩教会。这别加摩教会你可以说是一个无形的教会它什么呢？它开始松懈了，他开始放开或者离弃神的律法，甚至做了神不喜悦他们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弟兄姐妹们，坦白说啊，这七间教会的名字来到第三间教会的时候就差不多一样了。马来文有一句话叫什么，哎呀，一样啦，大概懂是什么就好，不要管它是什么别加摩啦、推雅推啦，因为的确是挺难的。为什么呢？你听这七间教会的名字：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老底加、菲拉铁菲，一大堆的字，好像挺难念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有点困难。所以想，或许啊，我们好像可以再回到学校一样，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会教你怎么备课哦，一本厚厚的书把它啃下来。所以你要背书的话，你要有窍门。其实这个窍门就是用俏皮的方式，用一个搞笑的方式来背下一些难背的东西。所以当我在想的时候，就想啊，怎么搞笑才把这七间教会的名字背下来。所以或许我们可以看这个幻灯来听听看。好，想象一下一对夫妻讲话啊，老公跟老婆讲话，这老婆兴高采烈的 来向先生说，七妹，记得七妹啊，七妹请我到她的衣服所。他还说，是美拿，不要去别家摸，免得也不要带钱来，免得我们推啊推拉的。先生回答说，沙弟，还不快点去，七妹那家店是非阿姐非最有名的，记得也拿几件去老弟家。好，所以今天我不是在开玩笑，这个是什么帮助我们记得这七间教会啊。所以接下来呢，每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要温习一下啊，帮助我们把这七间教会的名字记下来。好啊，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啊。我读黑色的字，弟兄姐妹们读红色的字啊，帮助我们加强那个概念啊。你害羞的话就没关系了啊，不过不害羞的人可以讲大声一点啊。好，我就开始了。我是旁述，黑色的字。害羞的太太对先生说，七妹请我到她的，她还说别去，也别带钱来，免得。先生回答，还不快去，七妹那家店是我们最有名的，记得也拿几件去啊。弟兄姐妹们记得啊，我们把这七间教会的名字背下来。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在圣经写完的时候，主你写一封信给七间教会啊，这封信叫做启示录。主也让我们走进这七间教会不同的处境，当我们走进他们的处境的时候，主很多时候这七间教会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主求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借着今早我们走进别家摩的时候，主让我们晓得知道他们的处境，让我们从这间教会身上我们学习这宝贵的功课。主求你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如果你去以弗所的话，以弗所是个港口城市，所以你可以看海，但是如果你走去别加摩的话，你就看不到海了。为什么呢？你看这幻灯上的这个地图，你就大概有个概念，这士美拿以弗所都是沿海的城市，靠海的城市。不过士美拿过后呢，这邮差先生，这个 postman 邮差先生就开始走内地的路了。第一个内地的城市叫做别加摩。如果你留意再看下一个幻灯的话，我们放大一点的来看，这别加摩呢，其实这个城市很有趣的。这个城市你可以说在这七间教会里头应该是最壮观最威严最漂亮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市建在山坡上一座山坡上，建在这山坡上有些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住在新加坡一个很高的一个政府组叫 Pinnacles所以那个 Pinnacles 大概有500尺别加摩那座山有1000尺，所以你可以想象了，1000尺的一座山，而这整个城市呢就建在这山坡上这是什么呢？当你看这幻灯的时候，这是往别加摩往别加摩的路上，我们现在在这谷在这谷我们看这别加摩。如果你看这座山的时候，你发现还保留着这个一些古迹山上呢有庙宇山上有君王的，有凯撒的圣殿在那个地方你看得到。所以当你慢慢走向这个城市的时候，你发现这城市很漂亮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幻灯这个城市呢在山顶上，刚才我们在山下你可以想象我们在山顶上，我慢慢慢慢的走靠近边边的时候，你看下去那个风景。而弟兄姐妹们，然后你注意看这左手边有一个歌剧院如果新加坡五级芝麻山有这样的一个歌剧院我相信门票不便宜这就是当时别加摩城市在山上呢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在山的中央呢是中层，在山底下呢是低层。不过整个城市呢都建在这山上。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幻灯，这个城市的山上呢不只是有歌剧院，这个城市的山上呢有很多的庙宇，山上是拜神的地方，所以你要建庙宇的话，你要在山上建 建庙宇，包括建庙宇给凯撒也是在山上的，凯撒是万人之上，对吗？哪里可以把凯撒的庙建在山下，你要建在山上。我们再来看多一个在这山上有宙斯的庙宇，如果今天你和我去别加盟的话，这就是那个情况了已经石头被搬走了来盖别的东西了剩下的就是这样。不过很有趣的是，如果你去德国的博物馆的时候，你发现德国的博物馆他们塑造了一个宙斯的庙宇按照他们在别加盟所考古出来的他们就塑造了这在柏林这个地方有一个别加摩博物馆，所以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宙斯的庙 Zeus 的庙宇。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谢谢你如果你在别加摩的话，别加摩有很多的公寓风景这么漂亮的话，公寓会建在哪里公寓会面向哪里？当然公寓的阳台呢就看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风景，所以如果你走进这公寓的时候，这是实实在在考古出来的这些公寓，你看一下它的地板、它的雕刻何等的精致所以这个是当时他们的生活在这个别加摩这是一个人都想去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漂亮这个地方是一个众神聚集的一个地方。好，就因为我们现在走进了这个别加盟过后呢，我们就来思想这个观念叫剑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很少人用剑，对吗？请问谁家里有剑在这有几个军官，你的剑不是拿来耍的军官的剑呢都是镶起来的，不用的摆设的。不过我们很少用剑，我们对这个剑的观念呢其实有点陌生甚至当你看读 这段经文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十二节使者告诉我们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话了。而我们就得想，什么叫做两刃的利剑？就弟兄姐妹，在新约有两种剑，或者你可以说两把刀，一把叫小刀一把叫大刀这年头开始流行在美国他们开始流行希腊罗马的斗殴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希腊罗马的兵丁Centurions 百夫长他们有大刀小刀，所以他们有名称的你可以上网亚马逊你可以上网可以看 Gladius 可以买Pugio 可以买。不过如果你看希腊文字的话，你发现希腊文字有不同的在这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十二节所讲的，你猜猜看是大的还是小的十二节所讲的是大刀如果我给你一把小刀对比一把大刀，请问小刀的杀伤力强呢，还是一把大刀两刃的大刀杀伤力强其实是那两刃的大刀。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让我们看到说他来了如果你看这别加摩这段话的时候，你要想象什么呢？想象神耶稣基督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勇士，他手中他甚至嘴巴有一把大刀，一把要审判众人审判百姓，一把什么呢？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这就是别加摩开始如果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哇今天的讲道应该是来势汹汹的确真的是这样当你读《别加摩》这段话的时候，主耶稣出现的时候真的是来势汹汹。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从这主耶稣的大刀身上呢，我们来得安慰这把大刀它可以攻击我们的敌人，这把大刀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你说我们怎么成为安慰呢？我们来看这十三节，你看主说什么何等安慰的话。主告诉别加摩的弟兄姐妹们说，我知道你的居所，我知道你住在撒旦座位之处，甚至我知道我忠心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他被杀了，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开始的时候主耶稣拿把大刀，甚至你可以说主耶稣比喻了，主耶稣的嘴巴有那把两刃的大刀。他来的时候他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他安慰我们，他说安慰的话，他告诉我们说他晓得别加摩的弟兄姐妹们住的地方在哪里。弟兄姐妹们，刚才记得那个幻灯吗？当你在山谷，你们慢慢的走向这个别加摩的时候，你看这个别加摩这座山比较特别，它的山顶是平平的，所以其实从那个角度你可以想象这平平的这整座山，这整座城市真的好像撒旦的座一样，一个 royal bench， 它就好像坐在上面。而不只是它的样貌，甚至在山顶上，还记得吗？山顶上有宙斯的庙宇。不但如此呢，在主前29年，奥古斯都吩咐别加摩，亚洲的第一个城市，奥古斯都吩咐别加摩说，我要你在你的城市建一座庙宇给我，一座庙宇给我。所以这就是别加摩，这就是别加摩，是一个不容易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跟士美拿有点相似，在那个地方他们拜的是这凯撒，在那个地方你若不拜凯撒的时候你就遭殃。不但如此，你不只是可以拜凯撒，你甚至可以拜很多很多不同的神但是如果你不拜的话怎么办？你不合群，你不合群的话你会遭殃。在施美拿有波利甲，来到别加摩有谁呢？圣经告诉我们安提帕。我们不晓得安提帕是谁，不过我们相当清楚这安提帕是一位为主受苦的人。在别加摩那个地方安提帕受苦了。不过你看在这里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怎么安慰我们？耶稣基督告诉别加摩的弟兄姐妹们说什么呢？说他知道他为他们的牺牲，他知道别加摩弟兄姐妹们为主的牺牲，他知道他们住在的什么是什么地方，是危险的地方。他拿着那把大刀来到那个危险的地方来安慰他们。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他们的忠心，他们没有放弃。所以我们的主在开始的时候他借着这样的一个安慰来安慰我们，他知道，他晓得。我们来到第二点的时候，这大刀不只是使我们得安慰 not only give us relief， 它甚至给我们责备 rebuke。你说怎么责备我们呢？在第十四节开始了，主呢责备教会。虽然这个教会它持守正道，不过这个教会里头有人开始做了该死的事情。十四节这里这么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们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的人的教训，所以你们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们那里，用我口中的大刀，希腊文字是一样的，用我口中的大刀攻击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原本这个大刀成为我们的安慰，那最无畏的借着他的大刀在我这方我得安慰。不过神说你看我这把大刀，这把大刀甚至要击打那些离弃我的人。击打谁呢？击打那些服从巴兰。刚才我们看到读经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在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很难想象，整个以色列开始怎么呢？搞淫乱，到一个地步，他们在哭泣的时候，有人甚至敢在祭司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带着一个女子进去那个帐篷里头。所以这就是那个情况。不过这个点子这个策略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点子这个策略呢过后我们从什么呢？从民数第31章发现，原来这个点子用女人来做一个圈套，
用女人来做个陷阱来勾引以色列的男人。当他们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以色列就败坏了，以色列就倒塌了。这个圈套，这个诡计来自于巴兰。巴兰，你听摩西怎么说，在民数第31章，摩西说，这些女子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巴兰不只是原本是要咒诅以色列的，是的，巴兰没有咒诅以色列，反而祝福了以色列。不过当巴兰离开的时候，巴兰留了一个窍门给巴勒，他告诉巴勒说，我对付不了他们，不过我给你一个秘诀，给你一个诡计，你用女子来试探他们。所以当时的确如此，当时的女子就勾引了这以色列民。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当神在说别加摩的时候一模一样的，既然是撒旦的座位，既然是撒旦住的地方，你觉得撒旦会让基督徒轻轻松松平安无尽的活下去吗？不会的，撒旦会来攻击我们。当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他不是硬来的，他是软许，他用什么呢？他用计谋来把我们取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神嘱咐别加摩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不可以随从那巴兰的那阴谋，你们不可以这么做。我们什么呢？当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党，别加摩，他讲到这巴兰的事是古代的事情，在别加摩那个地方呢，就有尼哥拉一党。你还记得吗？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尼哥拉一党就是那个 Nike 这个品牌的原文的字根就是得胜。这得胜一党的人，他们什么呢？他们嘱咐，他们劝勉这别加摩的弟兄姐妹们说，哎呀，你们不要这样老实，你们可以信一边信耶稣，你们也可以一边参加我们的皇帝敬拜，你们可以一边信耶稣，你们可以和我们一样的享受快乐的生活，你来我们的庙宇，我们的庙宇有妓女来服务你，等等等等。所以的确有些人他们被引诱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也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时代也有很多很多的引诱我们的事情。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告诉你信心就好，不要这么迷，不要这么持守，你可以一边信耶稣没问题啊，你可以去你的教会啊，那个是礼拜天的事情，不过拜一到拜六你可以做你要做的事情啊，耶稣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了，已经赦免你的罪了，没关系的，随便一点没关系。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看主怎么责备他们，主告诉他们说，如果你真要这样做的话，要记得我那把大刀，我那把大刀要来攻击你。基本上你选择做上帝的敌人，上帝的敌人。我们经常用这个名字叫撒旦，对吗？别加摩这段话用撒旦用了两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用撒旦撒旦撒旦多了，你知道撒旦什么意思吗？他的意思其实，撒旦英文是 Satan， 可能你会说，我们中文叫撒旦，因为它来自于英文。不过你还是要推回去啊，英文为什么叫撒旦呢？因为这来自于希伯来文的原文叫 Satan， 真的是 Satan， 所以为什么英文叫撒旦？那么你就得问，这个原文的 Satan 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仇敌。所以在旧约有时候这个字仇敌呢没有用在撒旦身上，用在坏人的身上，神称那些人为仇敌，在原文真的是撒旦。所以弟兄姐妹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得问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到底是谁的人？我到底是谁的人？我到底是主的那一方呢，还是我到底是主的仇敌的那一方？如果我在主的仇敌的那一方的时候，你看主告诉我们说，你要悔改了，你真得悔改。在四不真的时代呢，我们比较熟悉四不真，对不对？不过其实四不真的时代有另外一位牧师，四不真自己非常仰慕的一位牧师， 你说哇，讲到王子仰慕另外一位牧师，哇，这位牧师就很了不起了，对不对？啊，的确，这位牧师很了不起。啊，这位牧师啊，叫做多马华森，啊 ，Thomas Watson。所以，当多马华森在谈这悔改的时候，多马华森鼓励我们不要这么样的来轻看悔改。悔改不是来到神面前掉一个眼泪啊，说我悔改了啊，我继续过犯罪的生活。多马华森说，如果我们真看悔改的时候，悔改里头有6个成分 ，six ingredients。六个成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六个成分是什么，它有一个思路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要察觉到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察觉到我们在做得罪神的事情。 Sight， 我们要看到原来我是在魔鬼仇敌的那一方，我在做的事情是上帝讨厌的，甚至神要攻击我的，神要管教我的，这件事情我要看到啊，我要自觉，这是第一。而第二，弟兄姐妹们，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什么感触？有些人看到的时候，哎呀，每个人都是这样啊，谁不在外头拈花惹草。不过弟兄姐妹，如果你真信耶稣的话，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悲伤 sorrow， 而悲伤过后，你来到神面前说，神，我 surrender， 我降服，主，我是无助的，我不可以，我靠着我自己，上帝，我真不可以，唯有靠着你，唯有靠着你给我的教诲，唯有靠着你的话语，唯有靠着祷告，主，我才可以胜过。这是第三个成分。我们来看下一个另外三个成分过后呢，然后因着我的罪而羞耻，罪而羞耻。我们已经活在一个没有羞耻的世界里头了，没有羞耻的世界里头了。有一回我去一个天游站我进去还钱的时候，我就看到几个小学生啊，就是你们小学生个子矮矮的小小，就坐在这天游站的地板上可能你说，哎呀，我是要指责他们坐在天游站的地板上不是啦，当然不好的，影响人家做生意不过我在偷听他们讲话，也没办法，他们讲话太大声了，我不听也不可以的，那真的我排队我得听嘛。所以你知道他说什么吗？第一个小朋友说，你知道我的手机里头，小学生，我手机里头有多少张裸照吗？另外一个就夸更多最后一个夸什么呢？你们裸照，我的都是视频我的那个 SD 卡装了多少视频。不过听众姐姐你看到吗？根本没有羞耻了。我们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一些本来是黑暗败坏的东西，我们觉得是相当光彩的。我去做因为我很 man 我去做因为我很大胆，我很勇敢，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去做。不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信主的话，如果我们真敬畏神的话，那位拿大刀的神告诉我们，我们正当羞耻为着这些罪恶开始什么呢？开始恨恶 scorn，讨厌这个罪恶最后我们回转 shift。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悔改。悔改不是来到神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罢了，明天回去老样子，不是的悔改里头呢有这六个成分，就是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包括我我做牧师，不过我也是一个人你住在我家中你就知道我是个罪人当我犯罪的时候怎么办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这六个成分来帮助我们，因为悔改是耶稣基督喜悦的事情悔改你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标志所以因此呢，我们这生过一个悔改的生活有趣的是，在这七间教会里头，五间教会是得罪神的，而在五间教会里头，主耶稣讲的话是一样的。主耶稣告诉他们，悔改，悔改，悔改，悔改，再悔改。这就是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我们会说错话，教会生活我们会做错事情，教会生活我们会想不该想的东西。不，我们当怎么办？我们当自觉，察觉。我们当来到神面前哭泣，降服。我们甚至感受到羞耻，我们恨恶这个罪恶，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啊，你帮助我，帮助我回转，我不要做那仇敌那一方，因为仇敌那一方是跟那两那拿那把大刀的 这位救主作罪，我要来到这救主这一方，因为我的主告诉我，他要用大刀第一来安慰我，他要用大刀来责备我。最后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他用这大刀来给我们得尊贵，得尊贵。所以你说怎么得尊贵呢？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十七节，来看第十七节。这里这节经文有点别扭啊，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十七节这里这么说：圣灵向众人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要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呢，其实神答应我们，给我们两件事情。神在这里在原文他说什么呢？我要给你那隐藏的玛瑙。在原文他又说，我要给你一块白石。我们慢慢的来，到底神说什么叫做隐藏的玛瑙？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你想象一下，我们都是以色列民，不过我们活在埃及里头。这个世界，新加坡，你可以说这整个地球，这整个数码网络，它就好像埃及一样，我们活在埃及。当你和我们活在埃及的时候，请问你吃过那玛瑙吗？玛瑙在天上已经预备好了，不过那玛瑙是隐藏着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在鼓励我们说，你们得胜，一天你要离开埃及，一天你要享受那隐藏的玛瑙。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看旧约出埃及记，他们信靠神，他们从埃及出来进入旷野的时候，他们享受了那隐藏的玛瑙。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不只是今生，我们的未来也有永生。在今生我们得胜了，我们的主答应我们，在未来他要满足我们，他要满足我们啊，他要给我们尊贵，我们要跟我们的主一起的吃饭啊，这是尊贵啊。第二点，你看我们的主还给我们第二个礼物啊，不只是给我们天上的玛瑙，我们的主在这里给我们一块白石，白石。而这块白石很有趣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块白石写上什么呢？写上一个新的名。很多人就开始想象了，我是不是到天上，我现在叫汉阳，流汗的阳，在天上的时候，地上我叫流汗的阳，在天上可能我不流汗了，叫做另外一种阳。不是的，在这里讲的心灵不是我们的心灵，在这里讲的心灵，其实启示录已经讲了几遍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听一下启示录第三章的时候，在那个地方，菲拉铁菲耶稣对菲拉铁菲说，我的心灵要写在你们上面。所以过后在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你听他怎么说，怎么描述耶稣基督。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的头戴上许多的冠冕，又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又写了名字，新的名字，一个你和我不知道的名字。不过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得胜，神要给我们一块白石，这块白石有他的名字。我弟兄姐妹们，这块白石的名字怎么写呢？记得吗？那把大刀，这块白石的名字呢，刻上去的。我们的主借着他的大刀来给我们尊贵啊，我们主借着大刀给我们一块白石，告诉我们，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他高举我们的一个标志。所以换句话说，当你越想天上的时候，其实你就越想去天上。为什么呢？在天上有很多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没有吃过的，甚至没有碰过的，没有碰过的。我度蜜月的时候，我们去阿拉斯加北部去阿拉斯加的时候，请问你会兴奋吗？兴奋啊，没有去过吗？对不对？没有去过，没有看过，没有吃过，没有碰过很多东西，所以你想去那个地方瞧一瞧，住一住，看一看。天上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天上比阿拉斯加来得更什么呢？更美更大。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事情。一天你和我的生命我们会走完的。你是年轻人，我给你八十年后你也走完了。一天这条生命走完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神怎么对你说话？神渴慕一件事情，神渴慕给你尊贵啊。不过在这个地面上我们怎么过生活， 就是一天我们怎么得到这尊贵的方式。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得尊贵呢，还是我们得羞愧？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所以刚才我说过了，这大刀可以安慰我们，这大刀会责备我们，这大刀也给我们尊贵。不过有趣的是，在新约的时候，这个希腊文字 Romphia， 这个希腊文字呢出现了七次，六次在启示录。那你就会好奇了，那第七次在哪里？这把大刀第七次在哪里出现呢？请来看这节这个幻灯。当西面给他们祝福的时候，西面对玛利亚说什么呢？他说，这孩子卑利是要叫以色列人中有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的人心意显露出来。你的心，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大刀刺痛。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来到这个地面上，是被毁谤的。我们的主来到这个地面上，他是要被杀的。来到这个地面上，他是要被羞辱的。到一个地步，他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如一把大刀刺透他的心。我们的主不知道吗？我们主知道的。不过我们主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要靠他得救赎。没有这个救赎，我们就没有这个安慰。没有这个救赎，我们的神不会责备我们。没有这个救赎，我们的神更不会给我们尊贵。所以我们的主他必须来，有如一把大刀刺透他母亲的心。我们的主是为这苦难而来，是到我们蒙恩典。主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啊，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他明明晓得他来到这个地面上，他要做许多人的毁谤的画饼。他来到地面上，他有很多的人会敌对他。他来到地面上，甚至他的母亲看到他受苦受死的时候，有如一把大刀刺透他的心。不过我们的主仍然愿意来到这个地面上，仍然愿意来到这里来救赎我们，来为我们受难，来为我们受死。主，使到我们因着他我们可以得安慰，使到我们因着他我们也得责备，使到我们因着他我们一天在主的面前，主，我们一同的来得尊贵。主，请你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不要在那撒旦那仇敌的那一方，让我们常常在我们救主这位爱我们的救主的这一方。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